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期明慧评论的题目是歌舞升平背后的血腥迫害，接下来是一年十二判决与十天三个裁决。下面首先请听歌舞升平背后的血腥迫害。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过年被中共说成春节，其实上一点年纪的人都知道，在四九年以前是没有春节这一说的。可见中共篡政以来，以无神论抛弃了许许多多的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那么中共在新年搞的歌舞升平、粉饰太平的背后，有多少不为人知的血腥迫害呢？从明慧网上一月二十六日的文章中看到，五次非法关押、六年半残酷折磨的文章，讲的是大连法轮功学员钟淑娟被迫害的惨烈经历。一个普普通通的修炼人，因为不放弃对法轮大法的信仰，竟被劳教所施以精神上、肉体上的折磨外，还被惨无人道地进行性摧残，使他在六年半的迫害中被残酷折磨至神经高度紧张，女儿精神失常，丈夫担惊受怕，母亲老泪纵横，这一切都是中共邪党一手造成的。由此想起2011年1月8日一名西方人士写的《进入细微的电波》，讲的是长春法轮功学员真相插播成功和梁振兴的被迫害经历。梁熬过了八年，但是他最终于2010年5月1日在中国警察的监禁下死于公主岭中心医院，殴打、电击、剥夺睡眠、强行灌食所导致的无可挽回的身体衰疾，已成为将法轮功学员折磨致死的司空见惯的原因。在高压下，梁在一次转换监狱的过程中，自己从楼梯上摔下，造成脑出血，从而加速了他的死亡。从历史的角度说，梁也许有过一段难以置信的成功，但是到最后他已经无法再说话。试想他的八年时间是如何度过的？还有那3418例被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无法发声，以及被活摘器官致死的，他们的惨烈经历有谁能够知道呢？从马三家劳教所迫害法轮功学员的一角就足见中共的残暴了。一、暴力迫害。2008年6月，马三家劳教所从北京劫持了一些法轮功学员，其中有一名叫孙小香的法轮功学员，刚来到的时候被非法关押在三大队，因为不屈服，被单独关押在三大队的三角库房里迫害，那里有迫害法轮功学员的刑具。他说，我很恐惧和吃惊，那些刑具被磨得锃亮，都是被迫害的同修身体磨出来的呀，真无法想象。后来他在一大队因为拒签考核，被二分队队长赵国荣和大队长张春光殴打了两个多小时后，又强制干活，手哆嗦着依靠在机器上干活，不知哪儿被打坏了，一直咳嗽，却还得咳嗽，并伴有吐血。北京的法轮功学员李丽在三大队也是因为不向邪恶妥协，被迫害上大挂22个小时，下来后双手腕处全是水泡，手都不好使。他俩都是快60岁的人，劳教所就是这样惨无人道的迫害这些人，还有那些已经揭露的迫害案例和没有揭露的案例等等。二、洗脑迫害。早在1999年7月20日以前，马三家劳教所就处于倒闭的边缘。自从迫害法轮功以后，中共的大量拨款使劳教所又兴隆起来。 劳教所从1999年底就开始大量关押法轮功学员，利用电视、广播、书籍、报告连篇累牍的污蔑攻击法轮功，用于改变法轮功学员的信仰。那时劳教所的床位有限，什么都在寝室的床上进行，吃饭在床上铺块塑料布，就是桌子，干活也在床上干，就是案板。迫害抗议非法关押洗脑而绝食的法轮功学员的灌食也是床上进行，当着20多人的面在床上灌食，叫大家看那惨烈的场面等等。2001年的时候，马三家劳教所采取欺骗洗脑的手段，每当被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一进来，劳教所就利用广播、电视、邪物的恶人赵永华、范淑珍等轮番给新来的法轮功学员洗脑。那时候天天叫唱好日子、母亲、党啊、亲爱的妈妈等邪党的歌曲，别的歌不准唱，这样一转化就是修炼，是更高境界的修炼等等，欺骗了一些人的时候，就天天叫这些人写揭批并揭发别人，还叫家人来教书，说什么无论判几年，转化半年就可以回去，不转化到期也不放。这样还不放心，当放这些人时，就是2001年9月末，还逼他们排成队，一个一个的宣誓决裂，向邪党表忠心才让回去。一个被强制不修炼的人，他们其实不是真心的，叫发毒誓，就是给戴上一副无形的枷锁，致使有的人真的滑下去了。可见发了毒誓等于把自己交给邪党了，多么可怕。只是声明决裂中共，真心忏悔被欺骗的转化，就能摆脱中共的附体，重新回到大法修炼中来。后来劳教所在中共的支持下又建了一座大楼，就是现在的马三家劳教所。三，中共歌舞升平背后的迫害。钟淑娟的经历只是中共劳教所迫害法轮功学员的冰山一角，还有那些奴役、谩骂、欺骗、挑动一部分人整另一部分人、剥夺睡眠、没有人权等等很多很多。你要上厕所，警察就可以搜你的身，警察信任给予权力监视别人的人，就可以搜你的被褥、衣服等，你要不干活就给你上大褂，你要喊口号就叫包家的人打你，你要想做自己应该做的事就叫普犯都监视你，你要练功就叫全监室的人罚坐板，在中午休息的十几分钟不休息的仇视你，因为本身的奴役劳动就非常累，你要绝食就用灌食折磨你。本溪的法轮功学员信淑华快60岁的人，在2008年6月中旬绝食的时候被强制灌食，灌机油、缝纫机的油，灌肺功1号、肺功2号以及损害神经系统的药物，灌食过后就上大褂进行酷刑折磨。过年期间除了初1至初3不用坐板外，每天都得坐板看新闻，甚至大年30都得看央视的春晚，不让早睡，真是一言难尽。这只是马三家劳教所的一角，在个体范围受限制中知道的一点点而已。这就是中共歌舞升平背后善良民众的好日子和亲爱的妈妈的所为。2011年农历新年已经过去了，法轮功学员历经11年半的艰难跋涉，已经走到了今天，并以大善大忍的胸怀向世人讲着真相，让世人觉醒，不再听信中共的谎言，挽救着可贵的中国人。所有参与过迫害法轮功学员的人，还不明白真相的人，请你们多看一看大法的真相资料，赶快明白真相，善待大法一念，天赐幸福平安，退出中共的邪党组织，选择光明的未来，真正的为自己、为家人、为生命的永远负责任。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再次收听明慧评论节目。今天我们谈一谈1年12判决与10天3个裁决。中共对法轮功外松内紧的迫害政策维持好几年了， 表面上人们似乎看不出中共对法轮功有什么明显的迫害行为，可是在暗中，或者说是在具体的实施上，中共的迫害却是在加紧。这从辽宁丹东市振兴区对法轮功学员的非法判决中可以看出来。丹东市振兴区单单在2009年至2010年的一年间，区610及公检法人员就对12名法轮功学员非法判了刑，另外还对5名法轮功学员非法劳教，对多名法轮功学员非法羁押。就这12名被非法判刑的法轮功学员来说，他们没有一个有犯罪行为的，因为在现有的法律条文上找不到任何一条可以判他们有罪的规定。一年内对12名一心向善的修炼人进行网判，确实很令人痛心。我们看一个具体的迫害案例，就知道中共是如何耍弄流氓手段，利用法律对法轮功学员进行迫害的。在这12名被非法判刑的法轮功学员中，有邵长芬、邵长华姊妹二人，他们是因为什么被绑架的呢？2010年9月6日，姐妹俩去汤池乡河深沟亲戚家串门，临走时，河深沟的村支书王宝臣将他们堵在门口不让走，并打电话给汤池镇派出所，招来警察将两人绑架。姊妹二人随后遭到了先拘留、再劳教、后逮捕等多种裁决形式的迫害。众所周知，依照相关法律规定，执法机关对一位当事人的裁决，要么是拘留，要么是劳教，要么是移交给检察院批捕。可是振兴区当局对邵长芬、邵长华姊妹先做出拘留15天的裁决，第六天后又改为劳教一年半，再过两天又改为逮捕，在不到10天的时间里对同一人做出三种裁决。那么是不是中共在对姊妹二人的所谓犯罪事实的侦查中逐渐地收集到了新的证据后才做出如上所述的裁决呢？我们看一看非法庭审时控辩双方的现场情形就清楚了。为法轮功学员辩护的律师问，对我的当事人所做的教养和判刑的两种裁决间隔只有两天时间，请问你们有解除劳动教养的手续吗？公诉人回答，有，是汤池派出所的，并拿给律师看。律师质问，汤池派出所有权裁决对某人是否教养吗？公诉人回答不上来。律师继续说，决定对某人是否教养是由当地政府的劳动教养委员会来裁决，而一个小小的派出所有什么权利给某人教养或解除教养？这又一次说明公安机关是用法律的随意性，拿法律当儿戏，随心所欲，想怎样就怎样。这显然就是一个笑话，一个派出所竟然可以就一个公民的劳动教养随意做判决，甚至还能代替劳教所做出解除教养的决定。劳教所属于司法系统，派出所属于公安系统，二者在职权管理上的界定是非常明确的。那么派出所如此的违法，显然不是他自己决定的，他也只是一个受命于上司走形式的工具而已。当局的目的是要对姊妹俩加重迫害，为了蒙混世人，就让派出所搞了这么一个越权裁决。而主导这一切违法操作的只有610才做得出来，因为只有610才能公检法全操控，对无辜的法轮功学员做出非法的判决。所以尽管检察院的公诉人被律师驳得无法狡辩，可是法院仍然判姊妹二人一人7年一人4年的徒刑。无需过多的论述，指这一桩案子就足以看清中共当局打着法律的幌子对法轮功学员进行迫害的事实。在这一个案子中，我们还可以看到中共之所以对姊妹俩先裁决拘留，再裁决劳教，最后裁决逮捕的罪恶决定，就是在执行中共对法轮功外松内紧的迫害指令。为什么要在十天内做出如此大的违反法律规定的改动？就是为了加重迫害。十天三改裁决的决定，从一个方面反映了中共借法律形式对所有法轮功修炼者迫害时的随心所欲，无所顾及， 而荒唐的判决也是构成丹东市振兴区一年内枉判12名法轮功学员的罪恶基础。一年12判决与10天3个裁决的相互印证，进一步揭示出中共地方当局罔顾事实、玩弄法律、迫害良善的丑恶嘴脸和阴险用心。
亲爱的听众朋友，这次的明慧评论节目就为您播放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